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求主用你的话，用圣灵的能力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话语，继续洁净高抹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他所传讲的是从你的话语而来，让你众人所听到的是从你而来的圣言。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为主而活，塑造完整的生命。那这个信息呢，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叫做为主而活，这是所有信主的人得救以后生命根基的改变所产生的生活状态的改变。在哥林多后书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那在这个根基的里面有一个生命状态的改变，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的生命会因此被塑造。透过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被神塑造。那这个塑造是包含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部分。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得救是整个生命得救，是整个生命的状态真正是属于主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状态，不是一个头脑的理论，也不是披上一个虚假的宗教外衣，都不是。在15年前，我在 Oakview 职堂，那这个地方的城市呢，原来有一些的信徒，他们自己有小组，但是没有教会。那个时候我在那边职堂以后呢，他们就加入教会，我就参加他们小组的活动。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在一个小组聚会的当中，一个信徒跟我说，高传道，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你就别端着了。那我听到这句话以后觉得有点奇怪，他为什么觉得我在端着呢？原来传道人的身份也许是一种职业性的表象，是外表的，并不是他整个生命的本质。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做牧师，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宗教的表象，但实际的人并不是这样。那就算信主的人，我们对信仰的真实性都有存疑。那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但我心里告诉他，我信主十几年了，我一直端着。那到今天又过了十几年，我仍然端着。那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信仰生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一体的。我真的信耶稣，真的吗？那在你真的信主了，这个生命状态的里面有一个完整性，你真正活在基督的里面，展现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这是重要的。对于所有的信徒，我们不能在表面上看起来很敬虔、很追求、学了很多圣经知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会，就一如既往，和我们不信的时候一样，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真的就是端着了。这样的生命状态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它是一个不协调甚至是扭曲的，用现在医学名词叫做双重人格，或者叫做多重人格。那如果在耶稣基督的判断的里面，那可能是假冒为善的。圣徒的生命必须是完整，那这个完整的生命是透过在主里面逐渐的建立起来。我们信主，在教会跟随主，是我们的生命要被主建立的完全。那主耶稣带领12个门徒，这些门徒原来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人脾气非常暴躁，有的人甚至是这个很急的一个性格，好像彼得。但是在耶稣的教导的里面，在以后生活建立的里面，他们逐渐走向完全。用另外一个词也叫做生命逐渐的成熟。那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教导。我们很多信仰真理的这个教导有 很多在理解上的，也有很多在实际生活的应用上。那这个应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完全。我们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跟大家分享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在哥罗西书的3章20到21节18到19节，是讲到在夫妻关系的里面要建立我们完整的生命是什么呢？要有顺服的心和爱心。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一个完整的生命里面一定有顺服的心，也有爱心。然后在儿女关系的里面要建立什么呢？要建立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勉励。在20、21节，在22节的里面是讲在工作关系的里面你要建立对神的顺服和诚实的生命。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在工作的里面要建立你有诚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那最后23节到4章1节是与主的关系，这个是真正的建立，是建立起一个义人的生命。在前面那三样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实际上本质上都是和主的关系。那和主的关系的正确的这个定位和在其他关系当中正确的应用，会让我们义人的生命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段经文呢，还是记录继续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主题，你们要求天上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天上的事要建立属天的生命，你要离开罪恶，要在彼此合一的当中来操练你灵命的建立。然后从这里开始进入到你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日常的生活塑造我们的生命。透过你日常的生活，在经文里面讲了三个关系：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工作关系。那在这样的关系的当中，那都差不多覆盖我们整个生活所有的内容。在这里面既展现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也透过这些关系能够建立出一个完整的生命。那在这里面我要强调一点，在圣经里面一切的教导都围绕着这个主题。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圣经里面教导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工作，不是辅导人在地上过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塑造他们活出圣徒的生命，真正实现得基督的生命和进入天国的永生。那这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次序。基督信仰是为天国服务的，不是为世界服务的。圣经的教导是为塑造生命服务的，不是为了改善地上生活服务的。那这个次序不能颠倒，这个次序一旦颠倒，我们信仰的重点就会偏离。如果信仰变成一个世俗的辅导，变成个政治工具，就偏离了信仰的焦点。这个对信徒是一种危害，并不是帮助。那同时，当我们真的按着圣经的教导建立起圣徒的生命，你在地上的生活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好，会超过你过去，会超过世人，因为那个美善的生命自然会有一个好的生命状态。那这个是对的，但这是果，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位当你们来到教会听道，听完道以后你回到家里实际应用在你生活的当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不容易恰恰是我们生命需要在这个当中需要被塑造被改变的事情，是一个实际的应用。那当这个应用真正应用对了，你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的关系。那保罗在里面进入第一个关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夫妻关系。那也许你问，他后面讲了丈夫爱妻子，为什么不先讲丈夫呢？丈夫是做头的。那为什么经文直接先讲妻子呢？在希腊文的里面次序是代表重要性。那是不是圣经对姊妹有偏见呢？不是的啊，顺服这个词是所有人的问题。顺服这个词是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的第一个点，就是不顺服。每一个人，男人女人都是一样，耶和华和亚当所立的约他不守，他不肯顺服神的命令，所以他 他就离开了神和他立的约，他就犯了罪，会落入一连串的问题。那这是罪的最起始的点，就是顺服。所以顺服为起点，那妻子当顺服丈夫，这里面顺服这个词哈，比较接近原文的叫 submit。 submit 是什么意思呢？是委身所产生的顺服。那在这个点上要有，也是信主以后我们首先要改变的问题。因为人不顺服神的约，他犯了罪，然后产生第一个不顺服，就是妻子不顺服丈夫。那从此不顺服这件事情就切入到人的灵魂的里面，成为罪人身心里面最内核的东西，就是不顺服。英文有个词叫做 terrible twos 啊，大家听过这个词哈，叫可怕的两岁。因为两岁的时候就开始不顺服，强烈的不顺服，其实在一岁左右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不顺服，用肢体语言说 no 啊，你养过孩子你就知道了，你喂他东西 no 对，转过去啪吐下去，是吧？那个时候他已经会了。那这个是人从本性当中深深的嵌在里面的。然后到了 teenager，我们在北美洲就知道 teenager 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言九鼎，你说一句他顶你九句啊。但这是 teenager， 然后他开始故意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就是要表现他的不顺服。人成年以后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为了生存的缘故妥协，不是内心的顺服。成人以后他们在社会上的行为，我叫做权宜之计，他内心深处不是顺服的。我们北方人叫做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是吧？你们这个接受北方人牧师的牧养，就会接受一些北方的这个方言的这个给你们的输出哈，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然后就产生一系列的不顺服， angry bird， 愤青，刺头，杠精，倔老头，一连串都会产生。那这些部分都是因为不顺服所产生的，所以人活在地上那些所谓的顺服都是暂时的忍忍，一旦有机会就会强烈的反弹。那这是人的问题啊，我们北方人叫做横踢马槽啊，这个是北方人有的话。那这个是我们在这当中有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啊，第十六节，那上帝说：“你必慕恋你的丈夫。”那“慕恋”这个词，英文比较靠近原文叫做 desire， 是占有和控制。那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从本性上就很难。特别是近代有了女权主义以后，她要求平等，还要做头，所以产生很多的女强人，什么女王范儿。都会出来。那结果是好的吗？结果未必好。一个真正被妻子控制的男人，这个妻子一定不会真心的爱他，你确定吗？如果这个男人在妻子强烈的控制的下面，那这个妻子不会真心的爱他，所以会产生很多的女强人，她们变成了剩女，他没办法结婚，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在婚姻的当中得着他心里想要的，但是他要坚持他的权柄，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在这个里面，圣经他讲到你信主以后首先要改变的是妻子顺服丈夫，那这个顺服的心非常重要。那这个顺服的心还不是单单的顺服丈夫，是有了顺服的心才会顺服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人活在地上不肯顺服任何人的时候，他不可能顺服神的。你听我讲这句话，顺服神是透过顺服人来实现，这个人是上帝指定让你顺服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在圣经里面的标准。很多姐妹说我顺服他，耶稣是完美的，他是谁，我凭什么顺服他啊？问题就在这里，耶稣是完美的，这个完美的耶稣告诉你，你要顺服他，你要顺服吗？是透过顺服人看起来不完美的丈夫，顺服主耶稣。那这件事情道理上我讲了以后你很容易明白， 但真正实际操作是不容易的。你回到家里一看见那个人，你就很难顺服他，是吗？不容易。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进入到圣城的时候骑着驴驹子，那经文特别讲那个驴驹子是没有被骑过的。如果你有一点的这个有关驴的知识哈，你就知道那个驴驹子没有骑过，他绝对不给人骑的，没有训练过，他会发狂的，会撂蹶子，会咬人的。但耶稣一骑上，他马上就顺服，一方面展现出耶稣的大能，另一方面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需要被耶稣骑过才会顺服，我们需要在训练的里面学习顺服，不是头脑知道我们就立刻顺服了，还做不到。但你先需要知道，然后要在生活操练的里面来顺服。这是姊妹妻子在丈夫当中关系的当中顺服，来顺服主，跟随主，被主塑造出一个美好生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你结婚了，你有丈夫了，那这是你的必经之路。那经文在这里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保罗在这里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说这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它是对的，有条件哈，有 condition， 在主里面。那为什么在主里面是对呢？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咒诅，在主里面神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罪的残累，所以我们能够顺服。这是在主里面，没有在主里面做不到的啊！我看中国的电视有个叫圆桌派的，里面有个姓梁的这个有名的作家啊，那这些有名的作家讲一些人生深入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可笑的。那他说，妻子怎么能够依靠丈夫？太不安全了，太危险了，这个丈夫很不靠谱的，没有一个男人是靠谱的，很不安全。那确实从一般世人的表象是这样，但是圣经说你是在主里面，上帝做你的 backup。当上帝让你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上帝站在你的身后告诉你顺服他，你就有安全感。你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丈夫，是来自于上帝给你的应许在这里。所以保罗说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是指这件事情。因为神让我这么做，他让我这么做，他就一定在后面会给我力量，他会 back up 我，他会作为我后面的后盾，所以我敢于顺服，我不害怕从人看起来所谓的危险。那这一点很重要。那有了这个以后，那保罗说是相宜的，是 fitting in the Lord， 是这样，是在主的里面是刚好的一个切合。妻子顺服丈夫在信仰的里面是一个完美的切合，虽然你的丈夫不完全，但是主可以使你的顺服和你丈夫的互动的里面成为一个完美的切合。那这个切合是让你的生命在这个顺服的过程里面被上帝建立。如果你是这样的妻子，你会成为丈夫的祝福。在箴言31:10-12，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你也会成为你儿女的祝福。箴言31:28-31，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那这个妻子在她丈夫的心中是唯独的。那后面经文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不要整天去整容。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是属神的妇女，属神的妻子，属神的母亲，在上帝面前蒙福。那当然男人也要顺服，不是妻子顺服以后男人就不需要顺服。男人在家里做头，但是他需要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的长老， 对于男人来说仍然也很困难。那个长老配我顺服他吗？他还没有我有能力的，我挑出他很多的毛病，所以他不能顺服。男人也有这个问题，顺服这件事情对男人对女人都是问题。这里面主要是讲姊妹哈，以后有机会讲男人。那在夫妻关系的里面讲到妻子的顺服，然后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在夫妻关系的当中，前面讲妻子核心词是顺服，后面讲丈夫核心词是爱。上帝造女人给她的本性的里面，我讲到两个，一颗心两个眼睛，一个心他要感受到爱，两个眼睛要看到美的。上帝造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丈夫和妻子互动的时候，对于妻子来说，无论做什么，如果他感受到爱都可以，如果他感受到没有爱都不可以，就是这样。那个核心词是你真正让他感受到你爱他。那丈夫爱妻子就不是赚了钱做了家务就算了，那是我们的本分，是该做的。丈夫爱妻子是让妻子感受到你爱他。我和很多弟兄分享过，我说你爱妻子吗？说我爱。我说这个话是你说是你妻子说的？你妻子说的才算数，你说的话不算数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爱妻子让他感受到爱。因为后面经文特别讲出来叫做不可苦待他们。那苦待这个词原文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叫做 harsh， harsh 什么意思呢？你对他非常严苛。另外一个是叫 bitter， 你让他感觉到痛苦。所以当一个妻子在丈夫的互动的里面，他感觉到是被严苛的对待，他感觉到痛苦，你没有真正的爱他。如果你爱妻子，你就不能让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爱妻子对他没有一个严苛让他感觉到很痛苦的这种心理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传统的里面，因为呢在过去的里面，这个很多妻子女人没有这个经济自理能力，所以很多丈夫呢对妻子非常严苛，甚至有暴力，他只好屈从了。现在经济发展了，经济状况改变了，那个婚姻感受到爱是仍然是有改变吗？没有的，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妻子感受不到丈夫的爱，仍然是她婚姻中最伤痛的地方。大陆有一个名人姓曾的，我通常都不讲全名的哈，是著名的这个植物画家，专门画植物的。那他去世以后呢，他的妻子姓张的接受采访，尽管她的丈夫功成名就，在中国成为名人，但她绝对没有所谓的夫贵夫荣的感觉。她对婚姻极其的失望，感到极其的悲伤。她说我跟他一辈子过，我生命毫无价值。那这个毫无价值的判断是从哪里来？就连这个张姓的妇人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个毫无价值还不是他自己做了多少成功的事情，是他没有切实感觉到丈夫的爱。他的一生是他丈夫手上的工具。那这个对于妻子来说一生是伤害的，不管这个丈夫赚了多少钱，有多大的名誉，这个妻子是丈夫手上的工具。那个妻子他会觉得他的人生是毫无价值，问题在这里。当你让他感觉到真正丈夫从心里面爱他，你有多大的成就没那么重要。那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的当中，就需要对夫妻关系有准确的认识。上帝设立夫妻，根基是约，核心是爱。真正的内核根基是立约，核心是爱的一个表达。啊，不是合伙开公司，不是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中国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错的。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错的。大陆这几十年经济大发展， 很多人有钱，很多人成为了富婆，他的婚姻并没有因此幸福美满，吵架离婚没有减少，而是增加的。在中国有个著名的女明星啊，姓严的，我不讲名字啊，啊，50岁了，接受采访，她原来结过婚，然后离婚了，又有孩子，她讲到她人生真正的追求是追求爱情，这是女人内核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点。现在在中国社会流行很多数字梗啊，我520叫做我爱你。1314叫做一生一世哈，我琢磨了半天，我昨天和几个广东话背景的确认了一下，这些都是从广东话来的。啊，我爱五二零，我爱你啊，这个是广东话。1314叫一三一四，这个是广东话的梗啊，但是在国语方面非常流行的。啊，一个情人节不够，多加几个，加了以后仍然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爱，所以在中国。有一个这个流行歌曲叫做死了都要爱，那歌唱的真难听，声嘶力竭的，但很多人很爱听，为什么？因为他得不到爱，所以他就声嘶力竭的死了就要爱，他死了也爱不到。那这是人对爱的那个渴慕却实现不了，但是你信主的你应该实现的。上帝造人，他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正确的认识爱，让我们真正有能力去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女人在她人生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得着神透过丈夫给她的爱，那这个是要点。那对于丈夫爱妻子有很多的点需要来看啊，我讲一个点，钱财的问题。那这个是表达丈夫和妻子爱的关系很重要一个表达的途径。我在90年，我跟我太太啊，我们结婚，然后我们家有一部新车。那我太太呢，她这个啊叫啊女司机哈，然后开车出去转那个楼的时候，就咔嚓就把那个门就刮坏了。刮坏以后呢，我太太她就很难受。我就把车送去修，带我太太去厦门最好的免税店给她买衣服，让她心里面高兴。那我太太没说什么，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是地主，家里有存粮啊，那点钱对我算不了什么，我就装一次潇洒，没有什么意义。后来我们移民出来，我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我不像以前那么乱花钱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节省。买肯德基买3块鸡我都要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家有一点存钱，2万美金我还记得，我太太就在家里带小孩，人家来推销哈，我太太她一推销基本上都推销中的哈。然后推销她说要去投资，我说不要去投资啊，很危险。她说没问题，那个是大公司，美国的，那就投了。投了以后呢，结果那老板就把2万块美金就卷走了，不是2万块，卷了很多。卷了以后回来以后，太太说钱全走了，那个老板是犹太人，跑去以色列。我就跟我太太说没关系，我们不靠那2万美金活着，上帝会给我们钱够用。我太太那时候跟我说，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在乎我超过在乎钱。原来做老板这个首饰千金的时候他没有感觉，这个时候他感觉得到，是我心里真的是在乎妻子重要过在乎钱。这个是做丈夫非常重要的，你的妻子重要还是你手上的钱财重要，这个是妻子能够感受到你对她爱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个是丈夫爱妻子。以弗所书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那经文里面讲到丈夫爱妻子，他没有讲到养家糊口，没讲到你做很多家务，他说呢，你要好像爱惜自己的身子一样。如果你很注重于去健身，你在乎你妻子身体的健康吗？如果你很注重把自己打扮得很帅，你在乎你妻子的美丽吗？如果你很注重你去放松心情，你在乎你妻子心里的愉快吗？圣经是讲这个事情，你怎么爱惜你自己，就应当怎么爱惜你的妻子，那这个才不会让你妻子落入到被苦待、被 harsh， 和不会使他 bitter， 使他痛苦。那这是圣经有关丈夫爱妻子的要求，容易做吗？没那么难吧？很难的啊！求神带领你。那在这一个丈夫爱妻子过程的当中，你的生命会被上帝塑造的，因为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爱妻子。当基督爱我们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可爱的吗？我们哪个在耶稣面前看起来太可爱了，不得不爱你，有吗？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可恶的、可恨的、污秽的。然后我真正效法基督爱我的妻子，你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不爱他。那如果是这样，你就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在基督的里面真的被塑造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是从这里来的。丈夫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真正的在这个爱在神面前是所喜悦的，否则会引起神的愤怒。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在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被神恨恶的人想要被神塑造出完美的圣徒生命，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后面，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这里面开始教导儿女，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是儿女的关系，也包括和父母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和十诫的第五诫有关，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在这个诫命的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呢，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是你生命的来源，肉体的。那这一个部分呢，在中国儒家孝道的里面有的养育之恩，是从人本性的良知来的。那第二样，所有的生命的源头都是从上帝来的。如果我们对地上的父母没有孝敬，我们怎么可能感恩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个彼此关联的。所以你孝敬父母，就意味着我们真正可以去感恩神。当我们在父母的面前来愿意听他讲话，我们才有可能去愿意听神的教导。那这两样是彼此相关的。所以孝敬父母这个事情，不单是儒家思想地上的孝道，是和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密切相关，也和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建立起一个美善的生命密切相关。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点。那一个不能够孝敬父母的人，一个不能够在父母面前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对父母顶撞的人，他在信仰的面前建立不起来的。他就算脑袋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那个圣经知识没有办法进入他生命的里面，除非他内心深处对父母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他才会带着感恩的心听从圣经的教导，不是留在头脑，是进到生命的里面，让他的生命被神的话改变。那这是讲到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是讲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请大家也留意，这个听从呢，是本着孝敬的心，愿意听的心，但不是无条件的，不是盲从。首先不能够违背我们的信仰，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父母让你离开信仰，这是不能听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男人，当你结婚以后，你是离开父母，你和父母的关系要改变的，你成为一个独立的家庭、独立的个体、独立面对神的这么一个家庭。那在这个时候，有关你家庭的事情要有独立性，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不能够再听你的父母的，更不能受父母的控制，这是华人背景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错点。很多人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有了妻子，还受父母的掌控来管理自己的家庭，这是错的，一定会毁坏你的家庭。那 的时候你是独立的，你已经离开你的父母，然后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是你自己在你的权柄和带领下面要带领的。你父母的话可以听听，满当作意见，但不是受他们的操控，这一定是错的。所以在这个点上要讲到听从父母，那独立性要有。那后面开始讲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你刚听到这些经文呢，可能会有点这个奇怪哈，都是儿女惹父亲的气，怎么会有父亲惹儿女的气呢？倒过来呢？那这个惹气呢，英文呢它叫做 provoke， 是讲到刺激和激怒。做父亲的人要避免激怒儿女，避免用不对的话去刺激儿女，对儿女没有益处，对自己的信仰也是有伤害的，这是错的。那我听过一个事件，一个做父亲的就跟他女儿说要听他的，他女儿不肯听，那个父亲就吼叫，你吃我的穿我的你就必须要听我的。结果他的女儿抽到门口了，就把衣服全部脱了，就留下内衣内裤，就要向外冲。那他妈妈吓死了，冲过去马上把他衣服给他穿上，拖住他。他激怒他的孩子，这个是错的。我说这个叫做现代版的这个哪吒，剔骨还父，剔肉还母，因为那个养育之恩变成一种要挟，这个是错的。我们华人家庭的背景经常把养育儿女变成要挟儿女的这么一个画饼，这是严重的错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业。你能够养育儿女是神给你的恩典，你所有的物质供应是神给你的，那是神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你凭什么有权柄去要挟他？你也没有权柄去拥有他，那是上帝的产业。如果不信主，我们走不出来的。有多少家庭的悲剧是在这种要挟的当中害了这些儿女，这是问题。所以做父亲的在这个里面非常重要，你不能惹儿女的气，是讲的这一点。中国现在有一个作家姓王的，他呢有公开的视频，他对他父母的关系做一个最终的总结，两个字，仇恨。那这个王姓作家大我六岁，他在北京部队大院里面长大的，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训斥和暴力，只有这两件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那个年代人，很多家庭从小就是训斥和暴力，父亲对他就是训斥和暴力，所以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他长大以后对他父母的关系就是仇恨。那你说王朔啊，不是，我把他名字讲出来，他很有名啊，他成为名作家，他很成功啊。我大概讲他的人生是破碎的，他的心灵是破碎的。这里面讲的 discourage 这个词，恐怕他们上的自弃是讲他内心深处整个生命是破碎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生状态。在世人看起来成功，但是在心灵上是破碎的，这种情况多得要命。前段时间芝加哥发生一个杀人案，一个年轻的富豪 IT 成功人士被一个男人在大桥下枪杀了。那他在芝加哥很成功，他事业很成功，赚了很多的钱。他说芝加哥上层有一批他这样的人，开放式婚姻，这是讲得好听，实际上是奸淫的、淫乱的。然后他去性侵害，那这个女的，这两个是姐妹，从伊朗来的移民，他性侵害，用药性侵害那个妹妹，他哥哥就把他枪杀了。那在新闻里面讲到，芝加哥的上层社会有一批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现在在北美洲所谓的社会精英、年轻的阶层，他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你了解吗？你还在培养他成为精英，你不在乎他的信仰，最后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情况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况，你了解吗？最近很出名的一个作家，美国的，他的名字都写出来了，我也可以讲，叫李云的。他开放式培养，他不暇制，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9岁，非常优秀。然后大儿子16岁自杀，小儿子19岁自杀。如果你没有正确的培养这个孩子，没有让他在人生当中真正的奠基，你不是培养了他，你把他培养成战狼，将来他可能会杀人，他有可能会自杀。 真正做父亲的，你怎么能够培养你的孩子在这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的里面，让他能够真正生命有一个根基，这是做父亲的非常重要的要点。那恐怕他们上了自习，这个自习是失去人生真正的内在的力量。这个 discourage 不是他不做战狼了， discourage 是失去了生命的力量。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那当你这样子培养孩子作为父亲的，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在福音的里面被建立，你也会更加建立好你的孩子。这两样是并行的。当一个父亲带孩子，那个孩子生命毁了，父亲大概也毁得差不多了。那这是一个连续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做父亲的角色，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儿女，他的人生状态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尽责？这是第二个关系。那第三个关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这里面讲到第三个关系是信徒在社会中的关系，叫职场上的关系，如何处理和上司的关系，和塑造我们的生命直接相关。那经文的里面大家了解哈，这里面的仆人和主人，仆人是 slave 是奴隶，怎么处理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大家不要误解啊，不要以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奴隶就是美国的黑奴，不是啊。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大概30%左右的人口都是奴隶。这个奴隶是因为战争成为战俘，从别的国家掳来的，他就成为了奴隶。也有一些因为经济卖身成为奴隶的。所以这些奴隶很多人他们是很有才华的，很有知识的，他们在很多奴隶主的家里面可以做管家，但是没有自由身。所以他们可以进出教会，可以信主的，那保罗是对教会里面做奴隶的信徒讲的，可以自由进出教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我现在信主了，耶和华给我自由了，那我现在又做奴隶，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是属神的儿女，至高上帝的儿女，我怎么处理跟我奴隶主的关系呢？问题在这里。这个问题和大家在职场上处理和上司的关系是类似的，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这是保罗要给他教导，说你要凡事顺服。虽然你信主以后身份改变成为神的儿女得以自由，但是你的肉身仍然要顺服当时的结构，奴隶的身份。那基督徒得自由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我们脱离罪的奴仆，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生命的自由。第二个，我们脱离地上暂时的奴仆的光景，进入将来天国永恒的自由，两个部分。那所有在地上我们守住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做奴隶还是做这个 employee 哈，做打工的，对付自己的主人，对付老板和地上的执政掌权的，都是要建立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和对上帝的信心。上帝让我们顺服，你就顺服。那在顺服的过程里面，来建立我们顺服的生命，这一点很重要。我前面讲过，不顺服是放在我们内核里面的东西，我们会抵挡所有的我们能够抵挡的。所谓的顺服是权宜之计，多数是这样子的，我内心里面是不服的。那如果你内心里面不服，你所产生的问题，那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也会变成两面人的，你了解吗？这个是问题。在当下的工作的环境的里面，有很多人是做表面功夫的，老板看见就非常卖力，老板看不见就偷懒啊。你说现在科技很厉害，有监控啊，到处装了监控的视频，监控也是监控外表的行为，监控不了人的内心的，人仍然可以活在虚假的里面，无论表面功夫做得如何。那这个呢，对我做牧师的挑战比较大。那我出来职堂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我一直在家里面工作，没有监控。如果没有上帝监控我，如果我不知道上帝时刻在看着我，我可能是最虚假的人。我可以偷懒，我可以做很多的 人看不见，我不在乎神看见的事情。那真正顺服是神看见，神看见我在地上所有的事情。在诗篇十二篇1-4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上帝不是做监工，是提醒和保守我们，不是催着我们工作，是让我们脱离虚假，活在真实的里面。活在真实的里面，生命才会被建立的完全。当我们有个顺从的心，在诚实的工作的时候，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不容易。面对比较好的老板相对容易哈，也不一定的，也照样会抱怨的。人在恩典当中当做平常，知恩不是这个蒙恩不知恩，人的情况多得要命的。但是圣经说，彼得前书2:16，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纯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啊。这个挑战来，乖僻的也要顺服。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不顺服的借口，就是这个意思。让你顺服你就顺服，无论是地上的老板，无论是世上的世界的权柄，你都要顺服。就好像当初大卫顺服扫罗一样，扫罗追杀他，他仍然顺服，因为他要顺服高抹他的上帝。那这个顺服的心操练我们诚实的心，经文说总要存诚实敬畏主，心存诚实敬畏主，这是核心。那在工作关系当中的操练的里面，当我们真正诚实的心来面对来顺服的时候，神才会在我们诚实的心的里面塑造出一个完整的真正圣徒的生命，脱离世上这种常见的虚假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要点，要改变我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要点。后面经文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里面经文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定位了，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心里做，并且是给主做的。看起来表面是给人做的，我们心里是为主做的，那你说这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这不还是假的吗？不是，我们心里面给主做，在地上给人做，不是假反而是真的。这很奇妙啊，因为当我们心里面给主做，我们是竭力的尽心尽力的爱神，并且做好我手上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心存是良善，心存诚实的，那就不会弄虚作假，你就一定会有一个诚实的状态。那当我们如此的尽力在公司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老板的眼睛当中，你是一个真正的好好工作的人。当我们心里面是一切为主，一切尽心尽力是为爱神的缘故，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塑造。你看到这个关系吗？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手上是为埃及法老做，他心里是为神做的。他在埃及做宰相做得非常好，法老从来不会抱怨说约瑟不是好好给我工作的人，不会啊。但以理在巴比伦在波斯做宰相，他心里是为神做的，但手上的工在巴比伦国王在波斯国王面前无懈可击。你看到，当我们真正心里为神做，是我们的心被神改变，本质改变成诚实和良善，所以在地上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种的诡诈和奸诈在这里面，那当然就是一个诚实的状态。那这个诚实的状态也老板眼里看的诚实，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也被他建立的好像圣徒的生命，好像基督的生命一样。这个是要点在这里。那后面保罗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那保罗把所有的东西拉回到最核心，我们做的一切是为得主的赏赐。 主的赏赐是什么？是圣徒的生命和天国永恒的盼望。因为这个缘故，我就不会为了地上的名利行诡诈，与人争竞。因为这个缘故，就算我做了很多，我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就算是吃亏，我也愿意承受。那这样的老板，这样的员工，在老板面前是宝贵的。你在世人面前会有美好的见证。当人问你心中盼望的时候，你把荣耀归给神，你是成为福音的见证。有圣徒的生命可以真正见证福音的。所有的你的同事，包括你的老板，会看到这个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心里为神做，带着天上的基业的盼望，做地上的工，所展现出来的见证和所活出来的生命的状态。波斯国王，他不但保护但以理，他也颂赞耶和华。你所信的神真的是好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地上当有的见证。所以保罗说，你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分，我们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情，你的家庭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工作关系，你都在侍奉主基督。大家听过全世界侍奉这个词吗？你就在全世界侍奉神，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侍奉神，你所侍奉的是主基督。如果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没有做到这样，我们都没有全世界，我们假的全世界，我们真正的没有真正全世界侍奉的。所谓的全世界侍奉，是你整个生命投入在侍奉主的里面，包括你生命所有的层面，这叫做全世界侍奉，每个信徒都可以的。啊，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你们侍奉的是这位主。那后面经文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那这句经文的这个中文翻译呢？有一点不太准确啊，我给大家读一遍英文哈。The wrongdoer will pay back for the wrong he has done。保罗说，如果你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你所做的一切都会 pay back。你所做的对，在上帝面前会得着上帝给你的恩典和塑造；你做的不对，你就得不着。加拉太书一段经文，在6:7-8，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主教导的，我们必须要听，听了以后必定会得着主建立的生命，不听就得不着主所建立的生命。非常清楚的两分，他说主并不偏待人，没有任何的特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每个人都要得到神的爱，也都要得到神的塑造，也都要结出果子来，每个人都是一样。那后面呢，这个4:1我把它加进来哈。这个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可能有点奇怪哈，怎么放在4？那我们教牧有每次讲到我们都会有讨论一下经文，那这是应该是放在3的结尾的，它是承上启下的。那这段经文他在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为什么把这段经文放到最后呢？那我的观察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段经文主要是对做奴隶的，或叫做没有自由身的，或叫做打工者说的，因为这是教会的主体。教会也有做老板、做奴隶主的不多哈，腓利门式的。那主体是这些人。那另外一个部分呢？那这些人他为奴的时候，他在失去自由，然后在信主以后得到自由，在这个点上他需要上帝给他真理，他能够明白。他这个身份，他应当怎么守住这个身份，不要去暴动呢？不要奴隶起义啊，斯巴达的出来这个打仗，为什么我要得自由？他上帝特别要透过保罗告诉他们，你这个身份要守住，因为对信徒来说是不容易的。那你说老板比较容易啊？老板做奴隶主的他没有问题啊，老板做老板做奴隶主的真的比做奴隶的做员工的更容易走信仰的路吗？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睁眼都难吧？做老板的、做奴隶主的，他们的挑战更大。 能够有钱，能够掌管公司，掌管一批人，他能够真正善待每一个人，按照神的心意，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挺难的啊！你做老板，做高官，能够守住纯正的圣经真理，能够守住自己真正的谦卑的心态，有多难？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吧，那我们把这段经文做一个总结。保罗透过这段经文建立完整的生命三个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主做的。你就可以在夫妻关系当中、儿女关系当中、工作关系当中、社会关系当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些关系都是上帝定义设给我们的，让我们在这里面塑造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关系都和我们建立生命直接相关，那这个是要点。所以信主的人，我们是时刻活在主的面前，没有所谓的 privacy， 这是我的主权，这是我的隐私，没有。在上帝面前，你都是赤裸敞开，并且在每个部分都要带着服侍主的心来做每一件事情。如果是这样，你就必定会得神的塑造，那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美善的生命。那这本来就是神做的工作。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盼望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被主塑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你要去操练的，你一定每天会遇到这个事情，每天要操练，真正被主建立起来，能够活出一个完整的美善的圣徒的生命。我深信你家庭是蒙福的，你自己更加是蒙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打开你的圣言，里面的真理对我们有何等的益处，巴不得我们能够看清楚，并且按你的心意，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行，在主面前切实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